可能有二十多年前一个的暑假，就接到一个的电话。打电话的人是一个年轻的，大概是在大学里面读书，暑假就找了一份暑期的工作。这个年轻人也是我当时候教会一对我们相当熟的夫妇，他的儿子。他打电话过来就问，他说我现在在做推销的工作，但是我跟你们很熟，我就不愿意就是要推销什么东西，但是呢我们的公司却有一个要求，就是要我们多找机会锻炼锻炼，所以呢如果你们有空找一个晚上我到你们家，那我就跟你们介绍一下我们公司的产品，但是你不需要买。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碰过这一类的情况。当然既然是教会里面很好的家庭的朋友，我们也不好意思拒绝，我们就请他某一个晚上到我们家来。他到了之后，他就说我推销的是一些的刀啊，就是厨房用的刀。他说我们公司的刀呢是非常非常的锋利，当然他那一套就是已经公司已经把他这个洗脑的讲了一些话，就十分钟十五分钟就讲出来了。讲完之后他说我需要给你一个 demo 啊，怎么 demo 呢？他就把他自己的皮带拿出来，我试给你看。他就拿着刀一削，皮带也断了，好刀，但是呢就是稍微贵一点。那个时候二十多年前几十块 一把刀。后来呢我们在想帮助这个小孩读大学吧，还就买了一把。而且在想这个好刀常常用也厨房方便，没想到用了一年之后，本来说可以削皮带的刀猪肉也削不断。从那次之后我就跟太太说我们不买贵的刀，我总是跑到那些一块钱的商店，在那边看看有没有什么刀就买那些刀，一块钱。那当然一块钱的刀也是用了不久啊，也就会钝了。那我就说我们用几十块钱买一个这个磨刀的机器，那这个每过一个月就把它磨一下，哎，结果还很管用啊。这个二十多年来基本上我们家的厨房就是这样过日子。去年圣诞的时候两个女儿回家来，那我们都有家里面一个习惯啊，都是到了圣诞节当天我们就会交换礼物。小孩子也非常有心啊，总是会带一些礼物给父母亲。那这一趟呢我去接女儿回家的时候，每一次我都跟她说，哎，行李你不要带太多啊，不要等拿行李太不方便。这个去年的圣诞节她回来的时候，她就这个带了一个很大的行李还要存进去，我心里面就有一些觉得很烦，要等就很讨厌，但是当时不好讲话。到了圣诞的时候呢才知道原来女儿非常的有心思，就特别从加州买了这个存在这个飞机的库里面，然后呢就带回来。因为为什么要存库呢？是因为是一套的刀啊，大家当然不可以上飞机的哈。那他不单只送给我一把刀，是一套的刀。那一套的刀我们家里面就是从来没有的，所以我们是放在厨房里面很特殊的来这个处理使用。那使用的时候实在非常非常的锋利。现在过了两个多月，我就发现这个好的刀已经不像圣诞节那个时候那么的好用，才过了几个月。 中国人在武侠小说里面常常提到，如果是最好的剑刀，应该是越用越锋利，有没有这样听过读过？这个是武侠小说，这个是童话故事，从物理化学的角度不会有这种的刀。可是我圣诞节的时候也陪女儿去了波士顿那边的 Science Museum 科学馆，那边的时候我一进去，他就有一个馆就介绍很多不同的动物，就讲到在 New England 这个区有什么的动物是我们特别 出现比较多的，然后也介绍他们的特色，有一些就介绍说他们的皮他们的毛是怎么样可以保温。其中一个他就讲到一个动物叫做 Beaver， 他说是这个 Beaver 的牙齿是非常非常的锋利。那锋利到什么地步呢？前几个月我有一次去探访，快到一个家的附近的时候，就看到外面呢就有一些树，那个树都脱头了，都不长叶，而且呢都慢慢的都明明就是枯干死了，然后下面呢都是被水淹着。后来我到了他的家，我就问说，哎，你们家附近为什么有这些树都死了？他后来就告诉我说，这个主人就说，原来呢那个池塘里面有一些 beaver， 这些 beaver 呢就特别喜欢咬树根，就把那个地方的树根呢都咬了，所以那些树全都死了。啊，所以我到了这个科学馆的时候就特别注意看一下，然后那里就有一个介绍，就说那些 beaver 的牙齿越咬它们越锋利。那我就更多的了解一下为什么是这样。原来呢 beaver 用咬东西的时候呢，他们同时候是用那个牙齿，同时候他也在磨他的牙齿。怎么样磨那边就没有多了介绍。当然呢牙齿，他的牙齿有个特殊的地方，不像刀，牙齿后面有生命，所以牙齿磨了之后它会再长出来，刀就不是这样。有没有越用越锋利的刀？没有。但是在我们属灵的生命里面却是有一些我们越用越锋利的。这个是今天我希望跟大家在看圣经当中看到这样的一把的刀。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到这个会堂里面一起的敬拜。我们也求主透过你的话来对我们说话，听我们这样的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我们打开马太福音第十四章第22节到33节，就是我们今天读经的那一段。如果你没有带圣经，你也可以拿这个周报里面的夹页，周报里面的夹页的圣经是中文的新译本，它的翻译跟我们平常用的和合本稍微有点不一样，也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比较，我们多了解上帝的话。马太福音第十四章第22节到33节，要了解这段的经文，要首先多了解前面所讲的。上个礼拜我们特别讲到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1节到52节，那里是讲到天国的比喻，一共有7个。耶稣在讲完这些比喻之后，马太福音就记载耶稣就到了他自己本乡的地方，结果本乡的人厌弃他，他不能够行什么的神迹。然后再到了14章开始的时候，就讲到施洗约翰被叙利王所杀， 然后到了第十三节，就讲到一个圣经里面最熟最有名的神迹，就是耶稣以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五千人。最后就到了我们今天读经的这一段。在第二十二节，圣经里面这样说，耶稣立刻催门徒上船，叫他们先到对岸去，他却留下来叫群众散开。他解散了群众，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他还是独自一人在那里。到底耶稣为什么催门徒上船？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的话，我们就了解到，从第十三节开始，耶稣本来听到施洗约翰被杀之后，他就希望在山上祷告，可能去想一下，到底为什么一个像施洗约翰的人，竟然他的收藏是如此。可能耶稣也想一下，他也知道施洗约翰被杀，他自己也会碰到同样的遭遇，因为他为此而来。所以可能有这个背景的缘故，耶稣那一天本来就是希望去祷告，没想到那一天他还没有去山上祷告的时候，群众就来找耶稣。然后耶稣看到那些人那么的多，他们许多有病的，耶稣就医治了他们。圣经这样告诉我们，耶稣大概那个时候也是教导他们。到了盘网的时候，门徒说，耶稣你应该把众人叫他们回家去，因为已经盘网了。但是耶稣想到，我们这个时候把他们送回家，不给他们吃，这个安排不妥当。所以耶稣就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神迹过了之后，接到第二十二节，耶稣就催门徒上船到别的地方去。为什么耶稣要催门徒上船？这个催这个字不单只是叫，而且是呢，这个 compel 就是逼，要求门徒快一点走。我在想，可能有两个不同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如果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六章的话，我们就了解到，当耶稣喂饱五千人之后，那五千人甚至可能有一万人，如果连女的跟小孩子加进去，他们可能就希望耶稣能够成为犹太人的王，来推翻罗马的政府。如果你是门徒，你那个时候会怎么样？我在想，门徒的心可能跟群众的心大概是很类似的，让耶稣出来做王，推翻罗马的统治，而且我们就可以在耶稣的左边，在耶稣的右边。耶稣可能看到门徒的心，就跟他们说，你们快点走，不可以留在这个地方。门徒上船之后，耶稣就独自一个人留在那个地方，然后叫群众疏散。到了群众都疏散之后，圣经就说耶稣独自上山祷告。我们不知道他祷告的内容，但是这里有记载他祷告横切的情况。 圣经里面就记载说，到了晚上，他还是独自一个人在那个的地方。如果我们稍微往经文往前看一下，我们就注意到后来门徒遭遇到风浪，大概他们在爬船的时候碰到风浪，他们就拼命的爬。圣经讲到，到了第四更的时候，大概就是早上或者说黎明3点钟到6点钟左右的时间，耶稣那个时候刚刚祷告结束，门徒还在努力的在划船。在那个地方我们就看到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对比，门徒都在努力工作，耶稣是安静的在那边祷告。常常有人问，工作容易还是祷告容易？工作重要还是祷告重要？有一些人就好像门徒一样，凭着他们的经验知道，如果他们不努力的话，可能这个船就要淹了，他们努力的在工作。工作很重要，祷告少说话吧，不切实际，工作还是看得到效果的，祷告你怎么知道？真的有效果的话，可能是偶尔碰巧，真正有效果的话，可能还是因为有人在努力的缘故。祷告太抽象了，工作比较实际。有另外一类的人非常重视祷告，就是祷告，经常的祷告，到一个地步甚至于他们以为，他们觉得其他的工作都不重要。波士顿有一个教会叫做 Scientist Church， 就是在靠近这个 Symphony Hall 交响乐乐厅旁边，那个教会就非常强调祷告，强调属灵的事情，到一个地步有人生病不看医生，祷告就可以得到医治。我们看到耶稣似乎他非常重视的祷告，但是同时候他也没有放下他的工作。祷告跟工作是并行的。那个图画，门徒在努力的工作，耶稣在山上祷告，然后耶稣知道他们的情况就下来来帮助他们。我鼓励弟兄姐妹，我们在生活上面常常会碰到不同的困难，我们需要很实际的来帮助别人。有些时候这个帮助是时间上面的帮助，替他们看小孩子买菜做某一些事情，有些时候是聆听的帮助，让他们把他们的苦的地方苦水吐出来，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帮助。但是让我们也记得，我们可以在属灵方面可以有一些的帮助。如果我们在跟他们谈话当中聆听他们的困难，我们会不会有些时候可以说，哎，弟兄，哎，姐妹，好不好，就让我们在电话里面一起做一个祷告，一起做一个祷告。有多少次你在电话里面只是说一些鼓励的话，只是做聆听，而没有想到问对方愿不愿意我们这个时候一起的祷告。祷告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扮演什么的角色？最近我们谈到 教会的祷告会好像参加的人不是相对来说不多。我们在谈的时候，我们的重点就转到另外一个问题，到底弟兄姐妹祷告多不多，参与祷告会的人多不多，这个是重要的题目，但是可能不是最重要。弟兄姐妹祷告多不多，我希望我们不一定来参加祷告会，但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经常的祷告。二十四节，那个时候门徒的船已经离岸数公里，因为逆风被波浪冲击。天快亮的时候，耶稣在海面上向他们走过来走去走过去，门徒见他在海面上行走，就惊慌说有鬼啊，并且恐惧的大叫起来。耶稣立刻对他们说，放心，是我，不要怕。二十四节描写门徒的船因为逆风的缘故就被波浪冲得非常非常的厉害。新译本把它翻译说冲击，在我们的和合本就讲到那个是摇撼，非常严重的一个描写。那个字在原文里面就有一个图画，是一个什么的图画呢？是好像一块磨刀的石，但是那个块石呢不是磨刀，而是要念经。在当时候有一些时候他们就会看一下这块是不是真正的金晶，或者说真正的白银，他们就用这块石头，然后呢用这个金在这个石头里面呢划一下，就看一下在石头上面的那个痕迹是怎么样。如果是金晶的话，他们就可以从这个痕迹里面就可以看出来。所以这块石头呢是一块考验考察到底是不是金晶白银的一块的石头。就是这里中文圣经翻译成为冲击的这个字，但是这个字在它的用的时候还有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如果你们有圣经，请你们都打开马太福音第八章。马太福音第八章马太福音第八章我们特别看第二十九节，那个背景就讲到有一个被鬼附的，他就被巫鬼所缠绕。第八章第二十九节圣经这样说，神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就是受苦这个字，就是中文圣经里面翻译摇撼或者说冲击的这个字。到底门徒遭遇到风浪是什么的缘故？有人就说，特别凭着马太福音第八章那里所说的，可能是那些巫鬼来要吞吃这个门徒。那这个说法还有一个根据，就是在中东那个地方，从旧约开始，包括在埃及，包括在巴比伦那个地方，他们常常对于水、海或者说湖，他们都有一个想法，就是背后有巫鬼在那个地方。所以到了新约的时候，当耶稣平静风浪的时候，其实一方面是超过显出他超过大自然的力量，但是也有一个意思，他胜过这些海背后的巫鬼，显出他的能力。所以会不会是巫鬼透过这个风浪来磨练，甚至来吞吃，来拖取 这些门徒？有可能。会不会有另外一个可能性？是耶稣要考验这些门徒。他知道他们的心可能已经走向群众，然后耶稣就叫风过来，浪就冲击在门徒的船上，用这个来考验门徒。还有一个可能性，第三个可能性就是，我们是生活在一个自然界里面。我们住在 New England， 我们就知道冬天一定会下雪。如果在犹太人巴勒斯坦那个地方，加利利湖有些时候就是平静，有些时候就是有风浪，这个是生活的一部分。有好的日子，也有苦难的日子。到底是哪一种？魔鬼的攻击呢？上帝的考验呢？还是生活的一部分？圣经在这里没有交代，可能都有。我们碰到苦难的时候，是魔鬼的作为呢？是上帝的考验呢？还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往往我们也很难说，可能有个别的情况，但是似乎是哪一个原因不重要，乃是我们在这些挑战、困难、苦难当中，我们怎么样出来，那个比较重要。我们在这里的时候，圣经就告诉我们说，耶稣在天快亮的时候就向门徒跑过来，门徒看见耶稣没有把他认出来，想到的是海浪里面是不是有一些鬼。而且当时候大概他们打鱼的人他们都知道，如果你一不小心有些时候翻船，人就丢在海里面，如果旁边没有别人的话，可能就淹死了。那个时候在中东那个地方，可能跟在中国的一些想法、民间的信仰有类似，就是那些被淹死的人，会不会有一天他会出现像鬼一样，这样的在海中忽然之间的出现。会不会当时候门徒下意识看到耶稣出现的时候，忽然之间无缘无故的，特别是在他们在最困难的时候出现，他们就想到有鬼啊，或者说和合本说鬼怪呀、啊，他们就恐惧大叫起来。可是在那个时候，耶稣立刻的对他们说，放心，是我。如果我们在困难的时候，如果耶稣真的向我们显现，如同他向门徒显现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把他认出来？往往我们不会真正的看到耶稣的真正的出现，可能我们就说，会不会我们看到那个工作、那件事情的发生，是上帝在背后要来帮助我们？还是我们会把这个就推到这个是自然而然的一件事情？门徒没有把它看出来，但是耶稣安慰他们，放心吧，是我。中文圣经翻译是放心，英文圣经翻译是 take courage， 你应该有勇气，有勇气，是我。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最需要的其中一方面就是勇气。耶稣说，拿起你的勇气来，是我，不要怕。下一段，彼得就走向耶稣，彼得就对耶稣说，主啊，如果是你，让我在水面上到你那里去。他说，来吧。 彼得就从船上下来，行在水面上，走向耶稣那里去。当他一见风浪就害怕，快要沉下去的时候，就呼叫主啊，救我。耶稣马上伸手拉住他，对他说，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我觉得彼得很有意思，别的人可能都没有看到耶稣，彼得当听到耶稣所讲的话，他就带头就说，耶稣，如果这个是你的话，让我在水面上往你那里走。我心里面在想，彼得讲那句话的时候，他的出发点，他的动机在什么地方？他是因为看到主，所以非常的兴奋，他要到主那边，还是看到主耶稣行在水面上，非常的得意，他要走在水面上，哪一个是彼得的出发点？我自己看的话，还是两个可能性都有，但是似乎圣经里面明明的就讲，彼得说，让我在水面上到你那里去。如果他的心只是要到耶稣那边的话，他用不上多说那句话，在水面上走到你那边去。有时候我们很希望经验那些超然的事情，而我们的重心不是要到主那里去。有时候这两件事情看起来很类似，到底我们的出发点是要到主那边呢，还是因为我希望走在水面上？哪一个比较，哪一个是我们的出发点？我觉得我们需要自己检查自己，我们是要主，还是希望那个特殊的经验？另外一个原因，我觉得彼得很可能是在乎这个在水面上走的其中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当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来走向耶稣，但是他一看到风浪就害怕。如果他的心就是要走到耶稣那里的话，他不用看周围的，管不上看周围，他可能觉得他走到耶稣那个时候非常的风光，他扫一看一下，不看犹自可，一看，特别是他作为一个打鱼的人，他都知道这个风浪非常非常的可怕。现在他不在船上，没得保护了，他是人走在水面上，一看到风浪心里面就害怕，然后就沉下去。耶稣马上伸手拉住他，对他说，小心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疑惑这个字就是讲到心怀恶意，一方面信耶稣的话走向耶稣，一方面看到环境，考虑到那些可能是我们表面说是实际的因素，心里面就害怕起来。彼得我们看他有时候是觉得他非常的侥幸，因为这里耶稣也是这样的对他说，但是我们也要欣赏彼得的一面。彼得说，主啊，如果是你，让我在水面上到你那里去，或者说告诉我到你，请叫我到你那里去。彼得做事情还非常的谨慎呢，如果没有得到耶稣的批准，没有得到耶稣的邀请，他也不敢走进去。我们做事情是凭着自己，还是要听到耶稣的声音？彼得看到周围的环境，心里面就害怕，就开始沉下去。最后耶稣就伸手拉住他，然后就把他救起来。这让我们想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到底信心跟得到帮助、得到医治、得到神迹，他们之间的关系。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彼得开始是蛮有信心的往前走， 他就走在水面上，走到一半看到环境，他的信心就摇动了。耶稣说他是小信的人，可是耶稣还是救了他，没有让他沉下去。如果我们退回去第十三章那段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信心跟得医治的另外一个情况。耶稣在他的拿撒勒城那个乡里面，圣经里面记载说他没有行神迹，因为那些人不信就没有神迹。信好像应该就会有神迹产生，但是我们看见彼得小信，耶稣还是救了他。如果我们看下去的话，到了马太福音第十七章，就讲到门徒看到有人被鬼附了，门徒要把他们把那个巫鬼赶走，赶不走。后来门徒就问耶稣说到底是什么回事，耶稣就说这些鬼呢需要禁食祷告才可以赶走的。但是耶稣在那个时候讲一句话，他说这个又不信又薄妙的世代。可能耶稣讲那句话的时候，包括那些被鬼附的人也包括门徒，可是耶稣还是把那个鬼赶走。换句话，信心跟得到医治是有它的关系，但是又不全然如此。有些时候是不信的人，但是因为上帝的主权的缘故，耶稣还是把这个巫鬼赶走。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十四章前面的两段，施洗约翰被希律所杀，你问一个问题，到底施洗约翰有没有信心？肯定有。可是他的收藏是怎么样？他被希律王所杀。礼拜五的时候我参加了爱主的查经，他们就查到使徒行传第七章，特别讲到史提凡。我很喜欢爱主的那个姐妹，她在查经的时候观察到，她就提一个很好的问题，史提凡讲话实在太尖锐了，当时候有必要这样的来批评那些听众吗？结果听众就拿起石头把他打死。我们不知道当时候情况实际是怎么样，但是从圣经的上下文我们读到的是史提凡有圣灵的充满，大有信心，可能是神在他的身上就是要他这样的来跟犹太人讲到他们把耶稣钉十字架的件事情，要他们悔改。但是带来的是史提凡成为第一个殉道者。有信心的人不一定都会有很好的收藏，起码从表面来看，但是背后可能上帝在史提凡身上，在施洗约翰身上有他的意思。五饼二鱼这个神迹，我们看的话，耶稣到盘碗的时候要众人都坐下来，我在想众人那个时候心里面也会有一个想法，这个时候应该是回家的时候，为什么你还要我们坐下来？而且看到的就是要拿食物来的时候，只有一个小孩子，五个饼两条鱼，吃得饱吗？那些人愿意坐下来，我相信虽然圣经没有这样说，他们就是对耶稣有信心，知道耶稣一定会有供应给他们。果然他们坐下来之后，五个饼两条鱼就喂饱五千的人，而且有十二男剩下的。五千人他们相信耶稣的能力，他们就得到喂饱。施洗约翰相信上帝的作为，他却被希律王所害。信心跟结果有什么的关系？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找出各式各样的，但是圣经里面要我们学会的不是在那个结果，乃是在 无论什么情况之下，我们都需要学会对上帝有信心。就是我们有信心的时候，结果这个结果跟我们原来所求的、所希望看到的不一样，我们还是要对主有信心。 John Osberg 写了一本书，他的书的名字就说 If you want to walk on water, you have got to get out of the boat. 他就说，如果你希望行在水面上，你就要离开那个船。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要经验到神的能力的话，我们要离开我们这个安全的地带来经验神的能力。我们对上帝有没有这个确认的信心？我长大的时候，我是一个非常顽皮的一个小孩子。到了读大学，甚至到了结婚生小孩之后，我的那种顽皮调皮的还没有完全的脱掉。我大女儿两岁的时候，有一次我跟我太太小孩，我们就去 mall 里面买东西。不晓得其他弟兄跟我是不是一样，陪太太去逛公司的时候，走到那些商店，特别是服装店，脚就累了。所以太太就进去看，我就说我在门口，刚好那边有一个椅子，我就在那边坐下来。大女儿呢就陪着妈妈啊，跟着妈妈就走进去。那太太就在里面选衣服，那小孩子呢慢慢开始就走来走去。然后太太里面呢忽然之间看到我坐在外面。那我看到女儿看到我的时候呢，我就跟她挥手，我就说请过来。其实呢那个商店刚好有一块很大的玻璃，这个玻璃呢擦得很干净。我对我大女儿讲话的时候呢是隔着那块玻璃，那我是这个调皮的心出来，我就说大女儿过来过来。大女儿看到我没有多想，就开始跑过来。哇，我一看到她跑的时候心里面就有点后悔了，但是来不及，砰，她就碰到那个窗门。到了现在她还记得那个故事，那个发生的事，她还怪我。我也很后悔那一天这样做，但是感谢主，女儿对父亲的信任没有因为这件事情受了折扣，可能有我不知道。如果耶稣在前面，如果上帝在前面要我们过去，我们会不会敢像彼得这样就开始走过去？蔡锦辉可能会调皮跟女儿开玩笑，但是上帝不会跟我们开玩笑，上帝一定会帮助我们。我们读最后的两节，他们上了船，风就平静了，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彼得这样在海浪上面经验到主耶稣，他就了解到主耶稣真正的身份，而且彼得所做的别人也看见，别人也认同彼得这个经验，耶稣真是神的儿子。到了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当耶稣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带头说，你是真神的儿子。我们跟耶稣的关系是怎么样？如果耶稣是那把刀，我们敢不敢用？我们是经常的用的时候，我们的经验是什么样？还是我们常常把这个刀藏起来？信心，对上帝的信心是一把刀，那把刀越用越锋利。世界上面的刀都不会这样，但是耶稣真是神的儿子，我们对他这个信心，我们越坚信越受考验， 我们越知道他正是神的儿子。愿意我们都纪念到耶稣正是神的儿子。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次谢谢你。我们知道在我们当中有许多的弟兄姐妹，甚至慕道的朋友，他们遭遇到生活上面的困难，可能是船在海面上被风浪所冲击。让我们进一步的经验到耶稣可以走在海面上，耶稣也可以帮助我们走在海面上。让我们来亲近耶稣，而且当我们这样信靠你的时候，我们就更知道耶稣真是神的儿子。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